真，要把我们带入他光明的国度里面，好，把我们带入基督的一切的丰盛里面。好，那这个在旧约里面哈，有一个预表，就是迦南美地哈，用迦南美地来预表那个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。好，那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以后，就过红海哈，然后呢，在过约旦河以后，才进入迦南美地。所以你要进入迦南美地，一定要过那个约旦河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说过红海，就是讲到我们的重生哈。那过约旦河就是预表我们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如果你重生了，可是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就是等于还没有过那个约旦河，还在旷野里面绕。啊，在旷野里面就是有云柱、有火柱的引导。好，你有神的云柱火柱的引导，可是呢，你没有进入神所应许要带我们进入的那个丰盛荣耀的美地，那个迦南美地。好，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，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哥罗西书二章九节，九节十节。好，请坐稍微一点。
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我们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得了没有？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得着没有？在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我们得着没有？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一切丰盛。那还没有得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得到一些，还没有那样丰富的得到。所以迦南美地呢，就是讲到那个雨水滋润之地。好，在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迦南美地是怎么样的丰富呢？他说有铜、有铁、有大麦、有小麦，好，他说那个食物呢是一无所缺，好，而且是雨水滋润之地，好，有河有泉，好，然后讲到说，这块地呢是神从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，好，那这个迦南美地呢，就是讲我们的里面，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应该里面是那么的丰富。一无所缺，一无所缺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。好，可是你会发现进入迦南美地呢，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只是到了迦南美地，那个地那个产业还不成为他的，还没有成为他的。好，所以约书亚把地都分给他们以后呢，叫他们要怎么样，要去征战，要去攻打一切的仇敌，然后那个地产业就是你的，可是是一定你可以得胜的，它是应许给你的。好，那今天也是神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一切的丰盛。好，那我们被圣灵充满呢，就好像已经过了约旦河了，已经看见了那个丰盛，好像已经看见迦南美地一样，看见，可是还不成为我们的产业。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也是，不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完全，圣灵充满只是窥堂入室，好，开始略尝到那个天恩的滋味，开始尝到说，哦主啊，原来你这么丰富，哦主啊，原来我可以在你的同在里面，那么真实的同在里面，好，哦主啊，原来你在我里面全能是那么伟大。那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呢，他只是窥堂入室，刚开始进入那个基督丰盛的美门而已。好，我们接着就是要去攻打，然后征战，然后得着这个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。好，那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课讲到那个恩召的指望，好，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，我们奔跑的标杆。好，奔跑的标杆。那第二课呢，我们就讲到圣灵充满，好，就是要达到这个标杆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丰盛之地的门，好，过这个约旦河。 那接下来我们以后第三课以后都是会讲到那个怎么样攻打，让那个仇敌能够灭绝，以至于那块地真的成为我们的产业。所以这个都在讲到方法。第一课讲到标杆目标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讲到进入这个标杆的这个门，然后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讲到一些方法。好，这整个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被改变成耶稣的形象，成为神的儿子，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，成为他的居所，成为他的灵宫，好，成为这个荣耀的圣城，也成为他的心腹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要来讲这个圣灵充满，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会讲这个圣灵充满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先讲到圣灵是谁。好，圣灵是谁，很多人一讲到圣灵呢就觉得说，哦，圣灵就是一阵风，就是一个能力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来讲到这位圣灵。好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第四节，
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呢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
到这里，谢谢。那这里哈，回到这个地方讲，这个第三节哈，讲到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？好，然后第四节他就讲，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可见圣灵就是神，啊，他先说你欺哄圣灵，接着就说你是欺哄神，所以圣灵就是神，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而已，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。好，那我们再看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，
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
谢谢，这里讲到主就是那灵，就是讲到耶稣就是那个那灵，那个灵。所以圣灵呢，就是复活的基督的灵，复活基督的灵。所以耶稣在他要去世以前，他跟他们说等不多时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好，他想了，我要赐复会再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好，然后接着他就说，过不多时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好，所以这个圣灵呢，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的灵，这位复活的基督那样彰显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充满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，
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
好，谢谢，这里讲到神是个灵。好，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，
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
好，谢谢。父子圣灵这三位是同等的。好，虽然是三位，却是一体。好，所以圣灵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一位。好，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有位格。所谓有位格呢，就是他是有意志的，他是有思想的，好，他是有感情的。我们人就是有位格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人只能跟有位格的才能够相交。好，那神这位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他是有感情。好，那讲到说圣灵的爱，对不对？好，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。好，还有呢，他是有思想，他是有意志的。圣灵说要为我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是有意志的。好，要差遣他们去，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只是被一个能力啊，我就是要能力啊，就是要什么？我们应该知道，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是要我们来跟他说话，跟他相交的。好， 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十四章十六节，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
谢谢。所以圣灵就是保惠师，好，保惠师又叫做训慰师，好，他会教训我们，好，安慰我们，好，会这个引导我们，好。所以我们了解圣灵充满不是一个感觉而已，是有一位有位格的住到你的里面，好，而且开始他会这样子的更多的引导你，好，也会安慰你教训你，好。那在马太福音这个你们不看翻没关系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好，那讲到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，有一些人看到一些他理智上所不明白的现象，好，就说这是邪灵，这好可怕，好，这个我们要小心，最好不要随便说，好，我到现在我都不敢随便说哦，这就是邪灵，好，以前有一位妈妈，她我们刚到新竹去，她在韩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她来到我们那儿聚会，他那个聚会的时候就这样，觉得那个头啊一直摇一直摇，然后那个讲出来方言那个声音好粗哦，这样我们看了有点蛮怕的，这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出来服侍主哈，刚到那边去，看到这样，就是你看那个样子，真的你会觉得，哎呦，到底是不是邪灵啊？这样，可是不敢论断哈，这个。就是说有时候你要继续的观察，继续的观察，看他所结出的果子，好，那越来他就越稳，好，越稳啊，那就彰显出很多圣灵的果子在他的身上，好，所以我们不要对于圣灵的彰显在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，不要太轻易的下定论，好，特别不要随便说邪灵，那是在亵渎圣灵，好，那真的是很可怕，把神说是邪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留意，不要随便下定论。那圣经里面对圣灵的比喻啊，用哪些比喻？讲到鸽子，对不对？说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。好，另外呢，圣经也说圣灵像风。好，说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那里讲到，好，说你们虽然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好，可是呢你会很清楚有风，对，你风吹过来你知道有风，有时候你不知道它从哪个方向吹来，好，你知道有风，好，那耶稣说呢，他说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，好，也就是你被圣灵充满呢，你有时候不知道到底主是怎么成就的，但是你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你被充满了，啊，还有呢，圣经里面对圣灵的比喻还有说神口中的气，好，那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火焰般的舌头，圣灵像火焰般的舌头降在他们的头上，好，降在他们身上，还有呢，像还有哪一些来用来比喻圣灵的，新酒，好，好像被新酒灌满了，活水，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好，讲到春雨秋雨，好，讲到膏油，好，这都是圣经里面来预表圣灵的，好，那还有另外在以弗所书那讲到圣灵的印记，好，他说我们得赎，就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值，那个值就是凭据，好，那也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多少就表示我们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定金了，有一天主会把那个整个的成品给我们，现在你只是先收到定金，这么多的这些以后会收到更多更多，整个都是你的，好，就是讲到圣灵他就是神自己，我们刚刚讲了好多个哈，讲到他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神，他并不是次一等，他并不是比父和子次一等，不是的， 他是同等的，跟父子同等的，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。再来我们要讲到圣灵的工作。好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很多，我们不想在这里讲那么多哈，我们就是讲到几点哈。第一点我要讲到，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谢谢。所以圣灵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？要把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哈，而且会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，他遇到什么事，遇到什么，比较会里面容易有神的话，哈，而且神的话比较会向他开启，他会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就是指这个，哈。还有另外16章，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
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好，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他会更明白真理，更明白神的真理。而且那个小字明白，原文做进入，不但明白，他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。好，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。还有16章8节，
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好，谢谢。圣灵的工作呢，就是要光照我们，好，叫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好，所以一个人他需要更多的在圣灵的里面蒙光照。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，很重要就是要悔改。但是呢，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求主光照悔改，可是除非圣灵那么大的光照我们，也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们还会更深的、更大的蒙光照，更大的蒙光照。好，那所以他说，只有圣灵来了，才会叫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第二点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2节。
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OK， 这里讲到说圣灵来了呢，就是要叫我们得释放，得释放。好，叫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。如我们很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，否则我们会虽然我们就像罗马书第6章一样，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，哈，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哈，然后虽然是已经这样，可是呢，大部分基督徒还留在罗马书第7章的光景，哈。那我自己很多年就是一直停留在罗马书第7章的光景，啊，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？而直到被圣灵充满，神的灵那么丰富的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好，我们才进入那个生命圣灵的律里面。进入那个律里面，你就发现，哦，原来生命是这样子的，不是靠我在那刻苦己心的，是那个生命的律，圣灵的律那么掌管我们这个人，那我们就脱离了那个罪的律跟死的律。如果我们没有那么丰富的这样被圣灵充满，你会发现我们常常落在第7章，罗马书第7章那种被律法所辖制、所控告，好，活在肉体的软弱跟叹息里面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啊，又很想尝尝迦南美地的丰富，可是呢，又很喜欢埃及的这个葱姜蒜，啊，那个肉锅，啊，就是常常活在一种肉体的软弱瑕疵，好，知道不要爱世界，好，可是心里明明觉得世界好可爱，
可是律法又会控告，常常就是这样。刚开始信主好多年都是这样，好像讲台的话都成为我的定罪，只是定罪，可是没有给我力量怎么做，就是常觉得，哎呦，不能爱世界，哎呀，不能什么，不能贪这个，不能贪那个，可是明明就很贪，所以，我们很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，借着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我们。那其实呢，我们都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若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一个人会呼叫阿巴父。那可是呢，我们必须活在生命圣灵的律中，也就是我们需要让圣灵的律来掌管，要更丰富，而且更顺着它，顺着它的流，让它来掌管，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个罪的律，跟死的律。那第三点，讲到圣灵的工作呢，它就是要见证耶稣，而且呢，差派我们去传，去见证耶稣。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和第四节，
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细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。
谢谢。所以圣灵说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，他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。圣灵他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差遣我们去做他的见证。去做什么见证？做耶稣复活的见证。第四点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，
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
OK， 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他一直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需要被他充满？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，人根本做不出来的，人活不出那个爱的。那我们需要被他充满，圣灵把神的爱一直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才会有爱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前些时候告诉我，她说聚完会，她在我们当中聚完会以后，她说整堂聚会那个神的爱就这样一直的浇灌，一直的浇灌，一直聚完会以后，她说哇，里面那个爱是那么饱那么饱那么满溢出来，所以就好想去找人抱一抱，好想去找人 hug， 因为里面的爱充满了爱。结果呢，她回家去看到她婆婆，她就赶快给婆婆一个 hug， 婆婆就有点受宠若惊。这跟我们教导一个媳妇说啊，你看到婆婆啊就要给她一个 hug， 那个做出来的被教导出来的就是好像活在律法的底下。但是呢，那个圣灵把基督的爱那么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你看到他你就想给他 hug， 哦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会叫你婆婆的眼睛一亮，哇，那么真实的感受到你对他的爱。所以我们很需要被圣灵充满。一个人你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，你就会成为更好的媳妇，更好的太太，更好的先生，更好的儿女。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有从神来的爱，去爱人，不是我们刻苦己心，老是要求自己我要去爱，我要去爱，可是爱出来的爱呢，也是很干涩的，很苦的爱，挤出来的爱，跟那个这样涌出来的爱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很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。那我们接着要来讲什么是圣灵充满。什么是圣灵充满？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，
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
然后第二章第四节，
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OK， 那耶稣说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然后第二章呢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洗其实是一样的。这个洗啊，圣灵的洗跟受浸，好，我们知道受浸是同一个字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在希腊还有这个字出现，就是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说有一条船受浸了，用这个字就是指那一条船被淹没了，沉到海底下去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受圣灵的洗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被圣灵淹没，像那条船受浸一样。所以一个真实的圣灵的洗是你整个的被圣灵所淹没所浸透，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所以为的，就说哎呀，他有倒在地上就是被圣灵充满啦，好，或者他有说方言就是被圣灵充满，不见得，也许是但也许不是。好，但是呢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，一个真实的圣灵的洗，不会说啊，你今天晚上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就觉得又一样啦，也没什么，不会的。一个真实的圣灵的洗，那个你被浸在他里面了，你隔天早上起来就是醒在他的同在里面。我们再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二十七节，
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
OK， 谢谢。那这里讲到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从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所以这个二十六节呢，就是指我们重生的经历。好，我们以前是实心的，根本那个道种不进来的。好，那神呢是除掉了实心，给我们肉心了。好，所以这是指一个人的重生，有一个心灵。好，心灵不再是过去那个昏昧的灵了，有一个心灵啊，一个人重生以后开始喜欢明白神的事，也喜欢去教会。好，这样。那二十七节他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好，这不只是一个心灵了，让你这个灵更新了，而是神说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指一个人的圣灵充满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所以神的灵那样充满在我们里面呢，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，就发现你有力量来顺服他了。好，这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有一位弟兄他说他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哈，他隔天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想读圣经，想看看还有哪些命令我还没遵守。那以前基督徒是最不喜欢遵守命令的，哈，所以要遵守的所有命令都没有人喜欢的，哈。可是呢，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说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喜欢神的律，喜欢顺服他。我有时候想到德尔克我就很感动哦，他要去那个尼泊尔啊，那个地方那个有一种那种什么吸血虫啊什么，就是会经过，就是忽然间就会在你身上，然后这样吸你的血，哈，然后有很多很危险的事，哈，听说那个宣教团体就是会把他们送到那个山上，然后就给他丢在那里，好，然后就当他自己要靠主了，他们就离开了，这样。好，我是想说，一个人会那样乐意顺服神的命令，要去那个地方，几个月在那种地方，哈，吃的东西也不知道要怎么找，哈，就各方面的，哈，那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，那么丰富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里面就是喜欢顺服神的命令，所以神给他命令要他去，好，他就喜欢去，就喜欢去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。 所以我们多么需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活着会那么的自由，你可以自由的来顺服神，因为你里面的灵，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就是喜欢顺服神，以至于你就自由了，你不会常常还活在那个罪的律跟死的律的捆绑里面，不会常常在那唉声叹气的，唉，做基督徒真苦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明白，重生是我们属灵历程中的某一点，好，某年某月某日我重生了，好，但是呢，圣灵充满是这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，这位有位格的基督整个的住进来，把我们带进与基督亲密的相交里面，好，使耶稣对我们变得更实际、更宝贵。而且呢，使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真实的作王，啊，作主作王，使我们有力量来顺从他，这就是圣灵充满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观念。圣灵充满不是只是啊，有没有震动的现象啊，有没有什么啊，不是那个，圣灵充满是这位复活的基督那样子的显现在我们的里面。使我们爱上他，哦，发现主啊，你这么真实的在我的里面，那么真实。我记得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说，我第一个感受就是里面那就出现一节圣经，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神可以对我变得那么真实。不是只是凭信心相信，而是他的显现，他的同在是那样运行在我的身上，他的荣耀那么真实，他的爱那样子的抓住我的心，吸引我。不是只是在聚会里面，你可以回家，你可以在路上，他那么真实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耶稣就变得那么实际，对我们而言那么宝贵。而且呢，他开始做王，真的是他做王，不再是我在那做王。好，这就是圣灵充满。好，那大多数的人呢，都是某一个日子他重生了，好，然后呢，在另外一个日子他才被圣灵充满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到十七节，
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，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
对，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看见，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，领受了神的道，也受了洗，可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。好，直到这个彼得约翰为他们按手祷告，他们才受了圣灵，才被圣灵充满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九章，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第二节，
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你看他们也是，好，在以弗所的这几个门徒呢，他们信的时候并没有受圣灵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从来没有，连听都没听过。好，那第六节，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两段圣经，我们都可以看见，就是说人信了主，但是还没有被圣灵充满。好，所以有些人他都说，哦，我信主，我信主就是已经被圣灵充满了。好，有一些人他就说信主就是被圣灵充满。不对的，在圣经里面讲，他信了也受洗了，但是并没有被圣灵充满。好， 但是呢，有另外一个地方，哥尼流的一家人，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第十章，第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。
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
好，谢谢。这哥尼流家里的这些人呢，他们是在听到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。我相信他们在听到的时候，哥尼流这家人他们一定心早就预备好了，好，所以在听的时候他就在那渴慕，就在那相信，在那接受，在那要，好，所以他们重生的同时就已经被圣灵充满。好，那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，好，重生的时候同时就已经被圣灵充满，信耶稣的当时他就被圣灵充满。好，那特别是有一些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因为从小的父母带着他去教堂啊，那你问他什么时候重生，他大部分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就乖乖的一直去教会啊，什么时候重生不知道，可是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，他就讲得出来，某年某月某日的下午或者早上，是在某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充满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。有些人重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，但是你圣灵充满你一定会知道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我这样算不算被圣灵充满，那大部分是还没有。因为你被圣灵充满你自己一定知道的，你知道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是只是在当时，而是事后接下来你的日子很不一样。那我1991年呢，到那个美国的东岸哈，去带一个特会。那个一个礼拜五的晚上，我就是讲圣灵充满。那当中呢，有一位佛教徒哈，他前一天晚上呢，还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哈辩到清晨一点多。而且这个基督徒呢邀他来参加聚会，那他实在不想来哈，可是他想说好，我就只去这一次，那就是那个礼拜五晚上他来参加聚会。那聚完会呢，后来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在讲的道哦，就是我整篇的信息刚好就一直在回答他昨天所辩论的每一个问题。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些事哈，他告诉我，他就说都在回答他心里所有的问题。那所以我们会后哈，在追求的时候，他说就有一个力量哈进到他的里面，然后一直运行在他的身上，然后就运行到嘴巴，好，然后就把他的嘴巴扭来扭去的哈，然后接着他就说出方言来，好，那后来92年。就是隔了一年我又去那个地方带特会，那他就过来跟我握手，他说江姐你还记得我吗，我说我记得哈。那他就说他说那一天聚会以后呢，他本来以为只有在教会里面这样子哈，被那个力量一直扭来扭去说方言，他说没想到他回家以后隔天早上起来还仍然一直在说方言。好，而且这一年来呢，就有一个力量都一直催逼他要去聚会，所以这一年来就这样一直聚会。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就这样使一个佛教徒重生，同时被圣灵充满，而圣灵就开始一直引导他去聚会。后来他到台湾去当副教授，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他也来聚会。一个佛教徒第一次来聚会，圣灵就可以这样的充满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一直想说我可能还要追求多久以后才能被圣灵充满，我现在才刚信主啊，不，现在是圣灵大大浇灌的时代，是恩门大大敞开的时代。你不要以为我一定要追求多久才能够被圣灵充满，重点是你渴慕不渴慕，你要不要，还有你相不相信神要用他的灵丰盛的来充满你。那 我们接下来要讲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。好，为什么要被圣灵？有些人可能说我不需要啊，我信的时候我同时就被圣灵充满了，我为什么一定还要被圣灵充满？我们看耶稣的门徒哦，耶稣的门徒有3年多跟耶稣在一起，好，还有呢，在约翰福音20章21、22节哈，那里讲到，哎，约翰福音20章21、22节，
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口气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
好，谢谢，你看他们3年多看了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，也听了耶稣讲的所有的道，而且呢耶稣又复活以后又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可是呢耶稣还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，只等到受了圣灵的洗，他说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就去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一个人并不是你听了一些道，你看了一些神迹，你就可以为耶稣做见证。耶稣知道这些门徒他们所会遇见的危险和逼迫，他知道他们没有办法，这些所看见的神迹啊等等都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刚强，他们需要基督的内住在他们的里面，他们才有胆量来面对这么多的逼迫危险，才能够那么勇敢。彼得已经算是很勇敢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可以在1秒钟之内忽然间就变得那么胆小，我们天然人就是这么脆弱。耶稣知道我们人的脆弱，所以耶稣说你们还要等，直到你们领受了上头来的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浇灌，他说你们就必得到能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就是我们要成为有能力的神的见证人。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啊，还有众门徒啊，跟在四福音里面的彼得还有众门徒差别那么大。那个差别就差别在哪？在使徒行传2章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呢那些官长呢看见他们是没有知识的百姓，却那么有胆量，就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那我们就明白，即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好，跟他们吹一口气，但是他们还是需要这位内住的基督有位格的圣灵进到他们的里面，他们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人，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。第二点，圣灵充满呢是要带领我们与耶稣有亲密的相交。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一点圣灵的浇灌，但是还没有那么丰富的充满。我们可能有一些奇特的经历，甚至神也向我们说话啊，但还不算被圣灵充满。因为圣灵充满就是这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充满的最大特征就是使我们开始爱上耶稣。因为有位格的这一位进到里面，所以你发现里面有一位，而不是只是凭着理性顺服他，向他很忠心而已。我自己信主6年多来就是这样，我以为我很爱耶稣啊，我对主很忠心，好，不管家里怎么逼迫我，就是一定去聚会。可是我里面从来没有对主那种很深的恋慕啊，跟主那种很亲密的相交。长老祷告报告完毕就起来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吴勇长老说，祷告要双向的，好，不要只是自己讲完话哈，啊，就对啊，好，回家就操练，要双向。所以我就讲完话以后，我就等在那里5分钟，耶稣都没有讲什么话，我就起来了，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没有跟这一位有相交，我们常常只是自己说一些自己需要的事就好，然后自己头脑来读读圣经。知道一些事，就这样。我们的信仰，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信仰，不认识这一位在你的里面，他是有感情的。我们要更认识圣灵的爱，他爱我们爱到那个嫉妒的地步，我们需要认识，以至于我们喜欢来跟他相交，跟他说话。我们以前一位 我大学的时候的一位辅导叫巴托森，他是一位宣教士，他有一次他讲的道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他说啊，他到好多团契啊去讲到神的爱，下面呢都是眼睛瞪大大的，然后很木讷，讲到神的爱他们都没感觉，就这样，这是一个教会很悲哀的事情，对神的爱没什么感觉，没什么回应，好像神的爱离他们很远。那这位巴托森弟兄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所以呢他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，他对神一个那种很深的恋慕，爱上耶稣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，所以圣灵充满多么重要。第三点，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因为耶稣来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。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施洗约翰的讲道有两个重点，好，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？要悔改，好，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。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有一位要来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32:33，
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
谢谢。好，所以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领受了圣灵，才把圣灵浇灌下来。所以圣灵充满呢，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，他把圣灵浇灌下来，亲自为人施洗。好，吴朗牧师他就说，他说他不随便去为人家按手祷告，好，那免得让人家觉得好像是他使这个人被圣灵充满。好，他说他喜欢站在那里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亲自在那给人施洗。哎呀，他每次看到又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他就那么激动，因为知道活的基督就在这里，复活的基督就在这，在那亲自给人施洗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而且是圣灵感孕生的，他尚且需要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才开始传道。那耶稣尚且需要这种装备，好在地上的一切的路程可以讨天父的喜悦，所以我们更需要，我们更需要被圣灵充满，好让我们这一生可以在地上讨神的喜悦。因为这是耶稣所要做的工作，他复活升天，他就是要来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。第四点，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，
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
好，我有一次问一位那个很会喝酒的人，我就问他说，你喝醉酒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？他说头脑很清楚，就是身体不听使唤，就是摇摇摆摆啊，颠来颠去的啊，晃来晃去。好，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喝醉了酒，好，被酒所控制，对不对？他说乃要被喝醉了圣灵，被圣灵所管理，被圣灵所控制。好，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个旁边的人说，好稀奇，他们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，因为那么喜乐，好像喝醉酒一样，然后又唱又叫啊，哈，这样。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呢，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不可能不充满你的，不是因为你比较好比较属灵才充满你，这是他的命令，命令我们每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？因为要遵守他的命令，要来被他充满。那圣灵充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好，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会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相交，一个很亲密的团契，一个 fellowship， 耶稣对我们变得那么宝贵，那么实际。好，那第二点呢，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会发现有神圣的引导 与管制在我们的身上。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，特别容易明白神的旨意。有些人才刚信主，那他就被圣灵充满了。那你会听他常常说：“哦，主耶稣不喜欢我做这个，哦，主耶稣要我去那里。”那可是有些人呢，信主几十年了，可是他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他从来看见人家讲这种话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：我怎么主耶稣从来都没有感觉主耶稣不喜欢我做这个或那个？他从来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圣灵的引导。所以不是在乎你信主多少年，而在乎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被圣灵那个一个人信主一二十年，可是他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有头脑知识上的认识神。这位有位格的基督并没有掌管他，充满他，所以他不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有些人已经被圣灵充满，可是为什么常常遇到事还是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？因为不够更丰富的被充满。你可能过去是某一天被充满，可是现在呢，渐渐的又是老我在掌权了，就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所以圣灵来，他就是要做王，要管制我们这个人。我讲过了，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回家，隔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我都成更完了以后呢，就边吃早餐就边看报纸。那因为我去参加特会回来，好几天的报纸都还没看，我连载小说啊，要赶快看。一翻开来看呢，里面就不许。这是我信主六年多来从来没有这种感受的，这种里面有一个神圣的管制，就知道里面主不喜欢，然后就不敢看，就这样关起来放在那里。应该没有旁边的人，也没有任何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教导，什么不能看连载小说的，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教导。可是里面有一位王，里面有一位当家的，啊，就是在里面管制我们。那所以圣灵充满就是这位天国的王开始进到我们里面来，要把天国带入我们的里面。那第二天起来到吃早餐，还是会有试探想要看哦，可是知道里面不许又放下来。这样几次以后呢，主就释放了我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对连载小说没兴趣了。所以圣灵来管制我们呢，但引导我们顺服他，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属地的败坏的肉体的情欲，叫我们得自由。所以你越顺服他，越常常跟随他，以后你就发现你里面越来越自由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讲到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今天主的灵在哪里？其实都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呢，我们他不够被尊重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挤到那个边边的一个角落。可是圣灵充满就是他更完全的拥有我们这个人，占有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圣灵充满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其实圣灵充满并不是指主更大量的进到我们里面，而是指主更多的占有我们，得着我们。不是要他更多的进来，而是他更被尊为该有的地位，就是他更多的占有我们，得着我们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，如果你要追求圣灵充满，或者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你一定要很留意尊他为王，留意去顺服他，他就更多的占有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更多的被他管理，我们就更自由。好，那当圣灵这样更多占有我们，我们心房的每一个钥匙都交给他，让他来掌管，这样呢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就开始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救我们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。那圣灵开始管制我们这个人呢，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他开始管制我们，不只管理我们这个人，不只是你的生活，他也管理我们的话语，管理我们话语。所以我们话语很容易把圣灵赶走。如果我们常常讲一些不造就人的话，没有信心的话，批评论断的话，那很容易把圣灵赶走。 所以为什么圣灵充满常常带来的就是他要给我们有方言，我们如果常常用方言祷告，特别是你在开车在忙一些事没有办法用思想的时候，你可以多用方言，好，方言祷告，让你更多的在他的管理里面。好，那第三点，圣灵充满的结果呢，就是会使我们变成一个懂得征战的人。好，我们过去呢，情绪不好就让他不好，好，可能要情绪不好好久，好，或者有些人呢都有周期性的低潮，情绪低潮，好，那习惯了，就是常常被那个这种天然肉体的律在那管理的、管制着、被辖制的。可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呢，你会发现，你就会变得很敏锐起来，开始明白这是仇敌的工作、仇敌的瑕疵，好，所以就要起来征战，来拒绝这些幽闷，拒绝这些黑暗，好，打做一个得胜者。那所以圣灵充满，就是我们刚刚讲，他开始进入迦南美地了，开始会懂得打仗，而且有很多仗要打，常常懂得过一个征战的生活，要得着这块美地，叫基督的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成为我们的，就是借着征战得来的。第四点，圣灵充满的结果呢，就是使我们是有能力的来侍奉他。在约翰福音15:26那里讲到说，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好，所以圣灵来，圣灵他常常很隐藏他自己，圣灵他并不要我们多去注意他，所以圣灵常常彰显的就是一个母爱。好，母爱，母亲在一个家中非常重要，可是母亲常常就是服侍这个家，然后呢他就是很喜欢他的丈夫得荣耀，很喜欢他的孩子各方面都更好，可他常常就是隐藏自己。好，圣灵也是这样子，他不要我们注意他。好，他来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使人爱上耶稣，使耶稣得着荣耀。所以圣灵充满会使我们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见证人，有能力来侍奉神，有胆量来侍奉他。好，那第五点，在以弗所书5那里有讲到，他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好，然后接着呢他就讲5:19讲到，
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讲到说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就是会过这样的生活，常常有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来赞美神。颂词，颂词就是指有一个调来赞美神，那个调就是比较很平常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，而且也比较就是帮助你比较释放。好像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，就有姊妹有这样唱出来这种颂词。那灵歌呢？灵歌它的那是一个从神来的一种 melody， 从神来的一种曲调，话语，那个颂赞的话语也是那样子从神来的。我1989去那个香港带特会，带那个复活节的特会。那我们礼拜六中午就结束了特会啊，那下午有一堂见证会，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就做见证，他就说，他说，在聚会的里面呢，里面好像有一首歌哦，一直要唱出来，可是这个歌他从来都没有听过，哈，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奇怪，所以就不敢唱。好，那他见证完了以后，后来聚完会我就告诉他，我说那个就是圣灵要给你的那个灵歌哦，你要顺服着唱出来，否则渐渐的圣灵就不感动你，就不给你了，这样哈。那结果后来那天是礼拜六，礼拜天早上呢，崇拜完的时候他就做见证。好，他说礼拜六聚完会以后，我们大家都回家，他就在那个香港的那个地铁出来的时候呢，他说又有一首歌从里面涌出来了哈，那他就想，哎呀，反正周遭的人都不认识，管他的，他就唱出来了。就他一唱出来以后，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这个弟兄其实已经有一些圣灵的浇灌在他身上， 那圣灵给我们灵歌呢，让我们可以更释放的来敬拜他。可是你要顺服，好、哦、顺服。有时候你用颂词，有时候用灵歌，好、哦，可以那样子的来，敬拜他，都会帮助你更释放。那圣灵可以更丰富的充满你。很多时候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，都是我们那个老自己。哎呀，很怕别人看我啊，哈、哦，哎呀，或者说就是很内向啊，哈、哦，很内向，很怕别人注意啊，哈、哦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唱出来，人家会不会觉得这声音好难听啊？这都太注意自己了。好、哦，我常常发现，在我们当中很少开口的人，当他第一次愿意顺服神这样开口起来，无论是祷告或者唱歌这样敬拜神的时候，圣灵就大大浇灌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有责任来顺服圣灵，不但祝福你，也祝福我们大家。好，那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，有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老自己的思想啦，哈，还有呢，很紧张，很僵硬。等一下我们会后要追求圣灵充满。有些人一讲说要追求圣灵什么，他就开始很紧张很僵硬起来。圣灵怎么进来嘛？你要越放松越柔软，嘿，因为圣灵很 gentleman 的。你要硬邦邦的，好像那个门都紧紧的关着进不来。所以我们要越释放越放松，越在爱里面，他就越像小孩子那么释放，就越容易被圣灵充满。在我们台北每一年都有儿童夏令营哈，我们的儿童夏令营那个小孩子啊，一大堆都被圣灵充满。小孩子很单纯嘛，很顺服，叫他拍手就拍手，叫他怎么样举手啊就举手，很顺服很单纯，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圣灵充满。等一下我们追求也是盼望每一个人那么释放的来敬拜他，把你的全身体所有的爱感情献上，那么释放的来敬拜他，好让他能够充满你。第六点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会有的结果就是神的话语会被开启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很多神的话就变得那么真实。例如圣经里面讲说，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而我们以前都觉得这是读就读过去，好像啊圣经形容的好美，可是都不知道那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。好，他说神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都不是形容词哦，真的，当神的荣耀那样充满你的时候，他说你会感觉到那个重量。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是会一直的大笑，笑到说，哦，主啊，太喜乐了，喜乐到我快受不了了，啊，那个天堂的那个喜乐，那么大的浇灌下来。好，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就是这样。啊，笑到他呢，哦，耶稣，我快受不了。其实他本来是有一点忧郁在他身上的一个人，可是圣灵那样的释放他。啊，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里面那个参加以弗所书的查经呢，哦，讲员是一节一节的讲，可是呢都没有很深刻的进到我的深处，就是只是听了头脑懂，可是那些经文都不是我的经历，所以没有办法进到我心灵的深处。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以弗所书就向我开启。以弗所书讲到耶稣基督要建造他荣耀的身体，荣耀的教会，就是他的心腹，啊，他怎么样要来做工，要得着一个他荣耀的居所，是圣灵所居住的，啊，直到我被圣灵充满，以弗所书读起来才会那么受感动，不再是头脑里面的知识而已，而是成为我们里面的经历。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一个很明显，圣经开始亮起来了，不是你需要一直去读参考书，当然我们读一些参考书的那个背景蛮好的，但是呢不是，就是说圣灵充满以后，你会发现神的话让向你开启，使你喜欢读神的话。那我最后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领受圣灵，怎么样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-8、3-9节。
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。
OK， 这里讲到要领受所赐的圣灵，第一件事就是什么？要悔改。好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我们需要这些日子，我们一定要求主更多的光照我们。我们这一个月都在讲圣灵充满，而下个礼拜，下一个礼拜天那个五旬节，好，主要在我们这里大大的做工，有三堂的特会，三堂的聚会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要进入五旬节的丰盛里面，很重要就是你要倒空里面的污水多少，你才能够盛装神的荣耀的圣灵多少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些日子要更多，每一天都求主光照。主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什么？那主如果光照我们有一些对别人的态度不好啊，或者我们里面的败坏啊，好，我们都要跟主悔改。好，或者去跟人道歉，好，有亏欠人的，我们要去弥补，好，或者有借着别人指出我们什么的，我们要去跟人认错，好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，她渴慕要被圣灵充满了，那所以她就一直求主光照她，哈，那她就到处跟人家请人家要饶恕他，对不起哦，我以前这样得罪你哦，请你饶恕我哈、哦。他就是跟好多人呢、哦，一直跟人家道歉哈、哦。那不是只是表面的，嘿，就是自己真实下来，常常去低下来，哈、哦，然后把自己的老自己啊、面子啊，都拿下来，到处去跟人认错啊、道歉，哈、哦。那结果呢，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，而且那个充满是极丰富的。好，所以很多时候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就是我们的老自己，我们的面子。好，因为神的灵是柔和谦卑的灵，所以我们里面如果是那么高傲，很不容易低下来，不容易去跟人认错，我们就很不容易被圣灵充满。你倒空多少，悔改就是你倒空多少，倒掉多少的污秽，你就可以得到多少的充满。第二点，这个刚刚念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，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好，受洗。但是其实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来不及被受洗就已经被圣灵充满了，哥尼流的家里也是，好，还没有受洗就已经被圣灵充满。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渴慕，我们的药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再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七到三九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三七到三九节。
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要被圣灵充满，需要什么条件？渴，好，人若渴了，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好，那你也许你听到这里为止，你还是觉得说，对了，我听这个圣灵充满是很好，可是我就不渴啊。好，那不渴，你可以跟主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加添我的渴慕。好，因为不渴是很可怜的。你看一个孩子如果不渴不饿，这个孩子一定出毛病的，身体营养不良，一定没多久就生病了。好，那所以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渴，我们要主啊怜悯我，为什么我里面那么硬。很多时候不渴其实也跟我们没有悔改有关系，越悔改你就会越渴，因为越悔改就越发现我的败坏，我的贫穷，以至于你就会觉得越需要主。这都是相关联的。那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祷告，主啊吸引我，加添我对你的渴慕，厉害的吸引我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再来第三个条件就是讲到信我的人，好，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我们要充满的信心的祷告。好，其实神渴望要充满你，比你渴望要得到充满还要更渴，主比你自己还要更渴慕要来充满你，因为这是他渴望要把你带入他一切的丰盛里面。好，那 所以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教导我们说教导门徒祷告，而第一个教他们主导文，好，第二个就是告诉他们祷告要祷告什么，祷告祈求被圣灵充满，好，耶稣就用那个半夜去求饼的那个比喻，那里讲到说要怎么求啊，要勤辞迫切的直求，好，就是你要迫切，好啊，迫切。很多时候，有时候圣灵快要降下来充满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这个人走掉了。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种经历，常常都是留到最后的时候，忽然间主充满。我们当中很多都是这样，荣教士自己也是这样，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们当中有很多同工也是这样，就一直留到最后，差一点要灰心，但是还是不敢灰心，还在那要，非要不可的时候，主充满你。那如果我们的态度总是觉得好了，主你不充满我就算了，拜拜，我要回家了，那主不大会把他的那么伟大的同在赐给一个随随便便要也好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好，所以我们要求到什么？求到拿到饼为止，好，也就是你要带着一个坚定的心，好，一个充足的信心，真的非要不可，一个这样的态度，主喜欢给这样的人，好。最后一点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？就是要顺服。有一个牧师，他也追求圣灵充满，追求了好久，他每次祷告主啊求你充满我都没有得着，那他好几次为圣灵充满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想起他那个以前住的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哈，有一间洗衣店，他欠了他一点点钱，可是他每次想到这个他就想，哎，我下次回去那边的时候我再还他，因为只有一点点钱嘛。可是呢，每次为圣灵充满祷告的时候，常常都想起，他就想说啊，既然这样，好吧，我赶快开一张支票，好，还他好了。他就开一张支票去邮筒投进去，那个信还没有到达邮筒的底下的时候，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有时候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只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就是我们要留意顺服，里面有一点的感动，你不要去抹杀掉。好，如果你祷告的时候，让你常常想到某一个人，你曾经有一点亏欠他，好，或者曾经跟他好像过不去，你就去跟他和好，去求饶恕，好，那在你祷告要被圣灵充满，常常想起来的事呢，很可能就是主要你去对付的事，去顺服的事，好，那你里面这样越倒空呢，就是倒所有的不属于神的，你都这样越倒空，你的充满就越大。所以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，你还可以一个更大更大的充满，好，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，好，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，无限量的要充满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追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宣道诗五十八首，我们看前面这个诗歌啊，我们一起来唱，把你的空器皿交给主。所以我们唱完以后，我们要一起在主面前，你可以敞开你的心门，在那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要你，你光照我，如果我还有什么拦阻你的，有什么罪，有什么你不喜悦的，主，我都要倒掉，我愿意悔改。好，我们同声开口的在主面前来呼求他来认罪悔改啊，这些日子好不好，每一个人更多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。